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6月10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针对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设立贸易纠察队。拜登提名联邦法官人选背景多元，两人获参院通过。企业争夺人才，美职业空缺激增至创纪录928万个。共和党同白宫就基建法案的谈判遇障碍。美印太事务协调官指寻求一致行动，确保台海和平。美国会促苹果公司确保供应不包括中共强迫劳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对能不能够获取半导体到电动车电池等一系列关键产品的检讨之际，拜登政府星期二宣布将会针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设立一支新的贸易纠察队。美国政府资深官员表示，这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供应链贸易纠察队将会追踪那些导致掏空美国供应链的具体贸易违规行为，然后通过贸易手段加以纠正。根据拜登的命令，政府各部委一年之后还要将就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缺失以及补救的政策提出更为全面的报告。虽然拜登政府在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保持高度戒备，并且时刻准备反击，但是就对美国和台湾的贸易保持积极正面的看法。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是不是或者几时恢复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下的贸易咨询无可奉告，但是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就表示正在努力之中。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以66票赞成、33票反对通过非裔美籍的尼尔斯为新泽西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几个钟头之后，拜登钦点的罗德里格斯亦都获参院以72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成为科罗拉多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拜登说，他们两人的资格不在话下，所代表的多元化是我国的终极强项。民主党人士认为，拜登此举是为了在川普执政4年之后寻求令司法界回归平衡。川普曾经向支持者表示，他会选择反对堕胎和捍卫拥有枪械权利的保守派法官，而决心稀释川普影响力的拜登正积极赶在明年期中选举前尽可能填补法官空缺，因为届时民主党可能有机会损失参议院多数议席的风险。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疫情阴霾，企业雇主正面临工人短缺难题，在重新开放的情况下争相寻找工人。美国劳工部星期二公布的报告指出，由于企业对劳工力的需求旺盛，四月份的职位空缺创下历史新高，达到928万。根据劳工部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美国四月的职位空缺数量再创新高，合计928万6千，多于经济学家预期的830万。劳工部星期二仲上调了三月份的职位空缺，达到828万8千。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瑞克向霍士新闻表示，在全国范围内，企业对工人的需求并不短缺，但是各企业和各地方之间对工人的需求不相等。经济学家认为，疫情趋向缓和之后，美国人由于怕感染病毒、托儿服务不足以及优厚的联邦失业救济金等原因，迟迟未回到工作岗位，导致近几个月出现大量的职位空缺。为了令大家重新返回工作岗位，至少有25个州宣布提前结束每星期$300的联邦失业福利。这些福利原定在9月结束。 美国自从爆发疫情以来，已经失去了76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星期二透露，关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一篮子计划的谈判遇到障碍。之前白宫公布了一项23,000亿美元规模的计划，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5,680亿美元的议案作为反击，之后双方关系有所改善，但是仍然存在7,000亿美元的差距。参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巴拉索表示，共和党希望将重点放在真正的基础设施上，譬如道路、桥梁和机场，而拜登政府似乎打算将一些传统上不包括在基础设施方案的项目亦都纳入其中，譬如养老金等。双方亦都在应不应该因此加税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共和党人不同意加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由于卡皮托和拜登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另一个由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丁西内马和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布罗波特曼领导的小组正在研究制定一项新的议案。与此同时，参议院亦都正在寻求利用预算和解程序单独通过法案。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八号表示，在全球面临疫情和其他挑战之际，最不需要的就是台海稳定受到破坏。美国正寻求协调一致行动，发出决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明确信息。这个是坎贝尔八号出席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 2021国家安全会议和 CNAS 执行长方登的对话。坎贝尔说，美国能够做的最重要事情是采取一套全面措施，寻求增强威吓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令台湾能够安居乐业。美国国防部亦都采取一系列措施，令美国得以继续在维持和平和稳定上发挥关键作用。美方认为向台湾提供关键国防设备至关重要，以便增强台湾本身的威吓能力。此外，坎贝尔指出，其他在印太地区利益相关的国家应知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亦都至关重要。由日本、南韩、澳洲和其他国家的声明已经可以看到，亦都将会能够听到部分欧洲国家表达希望看到和平稳定的期待。目前在全球和其他地方面临疫情大流行和其他挑战的时候，美方正在寻求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发出明确信息，决心维护和平稳定。讲到中共，坎贝尔说，在过去两年为中国制造最多问题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共。中共将南海岛礁军事化，过分自信的态度引发全球反感。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星期二联名发表声明，呼吁苹果公司确保供应链不会包括强迫劳动，并且剔除与中共政府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供应有关的中国供应商。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里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在他们的共同声明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令人不安，即使苹果公司一再保证他们的供应链内没有强迫劳动，但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证据表明这个保证是有问题的。声明呼吁苹果行政总裁添曲剔除新疆那些与中共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供应商。声明还呼吁苹果公司和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就中共的供应商进行咨询，以确保苹果的产品绝对不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声明中说，必须对新疆发生的暴行作出一致、强硬而且全球性的反应。声明呼吁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支持并且迅速通过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和其他委员联署发起的为不以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以下是一组环球新闻。就在中共大肆准备建党百年之际，目前传出多个无左派成员被当局跨省逮捕的消息，被认为是中共敏感时期维稳的一环。 中央社8号报道指出，这一项跨省逮捕行动由山东省济宁市警方发动，在5月12号展开，并且以秘密方式进行。而至于其中多人被捕之后，他的家人都不知情，直到被捕人士失联多日之后才发现不妥，并辗转得知了这一项逮捕行动。报道透露说，警方迅速扩大秘密逮捕范围，行动遍及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多个省份，包括台面人物在内都有多人被捕。由于涉及范围广大，无阻人士及社团将今次行动称为512大捉捕。有消息人士解读，中共建党百年即将到来，当局极需要稳定环境，深怕在民间有一定号召力的无阻阵营在7月1号党庆前搞事，影响大局。不过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犯罪事实，或者好像马口之当年组党的夸张举动，估计这些人应该不会受到太严苛的对待。澳洲官员星期二表示，美国和澳洲当局近期联手黑入犯罪组织使用的应用程序，部署动过手脚的上万只加密手机，读取数以百万计加密信息。全球18个国家逾800名组织犯罪的嫌犯因此被捕。这一宗由澳洲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手采取的行动，在澳洲、亚洲、南美洲以及中东等地逮捕了涉及全球毒品交易的犯罪嫌犯。美国联邦调查局称今次行动是特洛伊木马盾牌行动，是全球最大的渗透行动之一，接管一个专门加密网络。澳洲总理莫里森星期二表示，这项行动在全球范围内狠狠打击了组织犯罪。澳洲联邦警察局局长柯肖表示，目前在全球18个国家已经逮捕了几百人。欧洲刑警组织官员勒富菲亦话俾媒体知，上个礼拜从新西兰、澳洲、欧洲到美国的全球性数以百计执法行动成果相当惊人，总共逮捕了800几人，搜索了700几个地点，查获超过8吨的古卡因。欧洲议会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总部，之前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影响已经关闭了15个月。而从今个礼拜开始，欧洲议会议员已经重返斯特拉斯堡出席全体会议。6月份的全体会议在当地时间7号下午5点开始。欧洲议会主席大卫·萨索利和大约70名议员重返了会议厅。在当日会议开始前，几位议员一起合影留念。萨索利说，我们很多公民都经历过艰难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我们的国家陷入瘫痪。他表示，即使在疫情期间，欧洲议会仍然在布鲁塞尔运作。他表示，今次重返斯特拉斯堡开会，代表所有人的信心和希望已经重新复苏。另外，在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欧洲议会压倒性地支持欧盟推出的欧盟新冠数字证书。议员以546票赞成、93票反对、51票弃权，压倒性通过这个旅行通行证。目前全欧洲仅有100几万居民获得这项证书。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星期二联名发表声明，呼吁苹果公司确保它的供应链不含强迫劳动，并剔除与中共政府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供应商。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里和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在他们的共同声明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令人不安。虽然苹果公司一再保证他们的供应链内没有强迫劳动，但我们现在拥有的证据表明这个保证是有问题的。声明呼吁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剔除新疆那些和中共强迫劳动有染的中国供应商。声明还呼吁苹果公司和美国海关暨边境保护局就中共的供应商进行咨询，以确保苹果的产品绝不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声明说，必须对新疆发生的暴行做出一致、强硬而且全球性的反应。 美国参议院礼拜二以66票赞成、33票反对，通过非裔美籍的尼尔斯为新泽西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几个钟之后，拜登钦点的罗德里格斯亦获得参议院以72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成为科罗拉多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拜登说，他们两个人的资格不在话下，所代表的多元化是我们国家终极强项。民主党人士认为，拜登此举是为了在川普执政的4年之后，寻求令到司法界回归平衡。川普曾经告诉支持者知，他会选择反对堕胎及捍卫拥枪权利的保守派法官。决心稀释川普影响力的拜登，正积极赶在明年中期选举前尽可能填补法官空缺，因为届时民主党可能有丢失参议院多数席次的风险。根据德州两院礼拜一出台的决议案，任何德州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中共活宅罪行的行为都必须被阻止，并敦促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采取措施，惩治应该对活宅罪行负责的责任人，禁止他们进入美国。这项法案指出，在过去20年中，北京当局一直在从事邪恶卑鄙的活宅器官罪行，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前往中国大陆从事器官移植手术，这个被称为器官移植旅游。在美国这样拥有高度先进的器官捐赠网络的国家里面，病患需要等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可以找到匹配器官的情况下，而大陆的医院可以安排在2个星期的时间内就从事器官移植手术，而且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远高于自愿捐赠的器官数量，罪行相当邪恶。德州两院通过法案之后，将禁止美国医学和医药公司和任何参与活宅罪行的中共同行合作。
下面是香港新闻。17岁男学生及45岁女文员被指串谋印派宣扬港独传单被捕。港府计划削减会计师工会发牌，监管权会计师会长郑中正指翻天覆地改变。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一名17岁男学生及一名45岁女文员在日前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警方指两人去年串谋刊印及派发宣扬港独传单，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罪。案件在6月8号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虽然法庭并没有引用国安法控告，但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伟德拒绝两人保释，还引用国安法还押。案件至8月4号再讯。控罪指45岁女文员曹雪心、17岁中四学生黄俊伟在2020年5月至12月一同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即意图激发起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促致改变其他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项，或怂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从合法命令的煽动刊物。据悉，男学生负责设计刊物，女文员就负责列印及派发。女被告由大律师高毅力代表，男被告由于没有律师代表，上庭后由当值律师代表。控方指两人涉嫌提倡港独，危害国家安全，因此交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控方申请案件至8月4号再讯，以等候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检查两人的电子器材、女被告办公室的电脑及翻查闭路电视片段。苏伟德认为两名被告没有充分理由证实不再作出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拒绝批出保释。男被告保留8日后再上庭复核担保的权利，女被告就放弃。 香港警方国安处过去曾以刑事罪行条例罪名拘捕多人，包括网台 D18 主持杰斯在去年被控涉嫌洗黑钱等罪，人民力量快必谭德志亦以此条例被控七项发表煽动文字、串谋发表煽动文字罪等。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简称财库局计划进一步削弱会计师工会权力。财库局局长许正宇在6月8号发网志，建议将财务汇报局即财汇局现有查察、调查及纪律处分权力扩展至所有核数师及专业会计师，仲由财务局负责发会计师执业证书。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郑中正批评政府事前没有足够的沟通及咨询，形容是翻天覆地改变，担心将会出现退会潮。立场新闻报道，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郑中正对于政府的改革十分震惊，他说事前完全是没有任何信息，沟通都没有就出了这件事。他认为财会局起初的设立是建基于公众利益，监管上司的核数师，但现在就转至监管全香港46000多名会计师，和他政策局设立的原意不同。郑中正形容在短时间欠缺充分咨询下就推行改革，将会为会计界带来翻天覆地改变，无论大型事务所、小型事务所、非执业会计师都受到影响，咁急去做唔係好掂，咁大改革至少都要以年计咨询，俾业界大家讨论，唔係一下就解决。佢担心未来会计师恐怕会出现退会潮。香港会计师工会有逾46000会员，理事会选举去年12月结果出炉，民主改革派候选人全部当选，合共攞到过半11席位。理事会选举正副主席由改革派郑中正当选会长，来自民主进步会计师的李淑仪、李建恒就分别担任副会长。最近工会在入会要求中加入授权警方收集指模核实刑事纪录，做法引起争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6月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仪，下面是今日的主要内容。威胁中共，美国印太司令追加近10亿美元预算。力保芯片工业，台湾高科技员工将优先接种疫苗。参议院通过史上最全面科技法案以应对北京。外交政策杂志6月8号援引独家获得的一份内部预算文件说，美军印太司令海军上将阿奎利诺近日向拜登政府追加8.9亿美元的拨款，其中2.3亿美元将用于在关岛加强防空和导弹防御，这里处于中共导弹的射程之内。另外有1.14亿美元将用来改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设施，以确保他们可以和在西太平洋演习的美军保持电子通讯。之前该司令部提出的预算是51亿美元。目前印太地区的大国国力瞬息万变，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面临中共的挑战。前美国印太司令海军上将戴维森上将最先提出了新的印太威胁力计划。戴维森在3月初连续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发出警告。戴维森认为台湾是中共最大的目标，中共军事攻台威胁可能在未来6年内发生。刚刚就任的印太司令阿奎利诺3月底在任命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说，中共将吞并台湾看作是第一要务，并且认为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时间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近。他呼吁国会为印太地区威胁力计划拨款。阿奎利诺在上星期五致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史密夫和其他国会领导人的信中写道，附件中列出的要求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尼佐指潜在对手单方面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同时稳定盟国和合作伙伴，并塑造安全的环境，从而掌握主动权，创造条件。阿葵利洛强调，这些投资不到国防部总预算额的1%，而对于震慑中共的战略野心至关重要。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7,150 billion的2022财年国防部预算，投资在军队的战备和太空设施，以及核武器技术，旨在对抗中共在亚洲扩充军力的威胁。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当日新增确诊病例219例，新增死亡人数22例，所有新增的病例都是本土病例。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台湾的总确诊人数为11,694例，死亡308人，其中绝大多数确诊和死亡病例发生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二在立法院表示，目前的疫情比去年严峻，受冲击的行业、商家、团体和家庭也更多。不过苏贞昌表示，预计到8月底，台湾会有大约10,000,000剂疫苗到位，而且政府已经做好大量注射疫苗的规划和准备。台湾科技部星期二决定，一旦拥有足够的疫苗，将首先给台湾新竹、中部和南部三大科学园区内，将近300,000高科技员工优先接种，以确保台湾至关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不受疫情的冲击和影响。台湾科技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根据目前的规划，台湾三大科学园区内或周边地区将设立6个大型的疫苗接种场所，以方便园区内的高科技员工前去接种。三大科学园区的管理部门将安排医护人员为园区内的员工接种疫苗，而员工只需要事先在目前已经启用的网站上预约，就可以按时前往接种疫苗。台湾的三大科学园区去年总营业额超过3兆新台币，合约$1,080 billion，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15.31%。目前在台湾的三大科学园区内，大约有900家高科技企业，其中台湾的台积电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研发、生产和供应商。台积电半导体芯片出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全球包括汽车在内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台湾目前已经订购10,000,000剂阿斯利康疫苗和500,000剂 Moderna 疫苗。台湾还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世界疫苗分配组织 COVAX 订购了470,000剂疫苗。此外，上星期日访问台湾的3位美国议员亦向台湾捐赠750,000剂疫苗。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68票对32票通过了一项旨在提高美国和中共技术竞争能力的全面法案，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原名无尽前沿法案，旨在帮助美国和中共在关键领域竞争。该法案授权约$1,900 billion，用于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并将单独批准支出$5,400 billion，用于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其中$20 billion专门用于应对汽车制造商。因芯片短缺大幅减产的局面，该法案覆盖美中竞争的多个领域，以及应对全球芯片短缺的问题。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前发言时说，谁在未来技术竞争中获胜，谁就将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亦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舒默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是该立法的联合发起人，专注于增加联邦对技术和制造创新研究的支持。杨在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表示，该法案不单止是关于击败中国共产党，它是关于利用他们的挑战，通过创新投资比我们更好。该法案还必须在众议院通过，然后交给白宫， 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的内容，美国政府注资约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并将单独批准支出500多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这笔资金可能会在美国带来新建7到10家半导体工厂。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俄峰会前，北约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受够了，佛州州长签署法案对抗中共，誓与中共对抗，佛林胞弟宣誓就职。大陆6000万考生迎考，北京出动逾6000警力维稳。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6月7日签署了两项立法，目的是打击中共在佛州的影响。德桑蒂斯在迈阿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放眼看下，没哪个实体比中共对美国各行各业和机构施加更广泛的邪恶影响。够了，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开始反击。州长当日签署的第一项法案规定，禁止公立和私立的高等学术机构和中共政权或者和他关系密切的公司达成协议，切断中共渗透入这些机构的机会。法案还将确保所有寻求和学院和大学合作的民族国家、公司、组织和个人都经过全面审查。而佛州在2019年9月就关闭了该州最后的一间孔子学院。第二项法案称为佛罗里达州打击企业间谍法，将窃取和出售商业机密定为刑事犯罪。德桑蒂斯说，为私利窃取或试图窃取商业秘密，在佛州构成3级重罪，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他说，如果同一个人试图出售被盗的商业秘密，他们将面临2级重罪，处罚更重。而个人或实体将因代表外国政府行事而面临更严厉的处罚。他说，我们知道需要站出来，因为这种状况真是失控了。他在星期一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随着两项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佛州将拥有全美至今为止对中共影响力所采取的最强而有力的保护措施。这两项措施都将于7月1日生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7日发布消息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前夕建议俄罗斯重新参加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引发外界关注。拜登将于9日启程访欧，除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 会面之外，他亦将参加 G7 和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对外表示，俄罗斯和北约有很多符合共同利益的话题可供讨论，可以讨论相互观摩军事演习等议题，以防止误解和可能的升级。另一个是讨论各方军事活动的充分透明度，以避免在空中和海上意外事件发生。他说，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对话是克服紧张局势的最佳方式。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表示，俄罗斯愿意恢复在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框架内的接触，军方应先开始对话。北约在这个时候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无疑是最好的回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于1949年，目的是对抗共产主义苏联的威胁。随着中共近年在国际社会不断发起的扩张行径和战狼外交，北约面临着重新调整它的战略布局，而华盛顿亦促使北约考虑对中共这个不断增长的军事大国的立场。2019年4月在北约纪念成立70周年的时候，时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哈奇森 K. Bailey Hutchison 说，北约正在对中共的行为做风险评估，咁预示住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重心开始东移。 离开了当初北约在欧洲对付苏联侵略的初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Michael Flynn 的弟弟查尔斯·弗林 Charles Flynn 将军于6月4号已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指挥官，他发誓要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向印太地区部署美国陆军第一支多领域作战特遣部队。据独立报报道，查尔斯·弗林将军当日的任命在夏威夷沙夫特堡 Fort Shafter 举行了仪式，他将指挥这一支由90,000多名官兵组成的部队，他是四星级中将，在美国国会得到了两党的支持。查尔斯·弗林将军在就职仪式上说，今日随着中共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令人担忧，对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地区构成挑战，陆军被要求再次转型，如果我们只在一个领域里面运作竞争和战斗，我们将放弃优势，并将我们的未来置于危险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支整合的联合部队，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紧密合作，采取行动和战斗，地球上没有任何对手可以和这支部队抗衡。据陆军网站报道，查尔斯·弗林说过，从总统和国防部长到作战司令部和首长，我们国家的国防领导人已经指示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行动和运作。在做的过程之中，我们将好像历史上一再教导我们这样，更有效在印太地区进行竞争和威慑，并在必要时取得胜利。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人阿灰里诺 John Aquilino 上将表示，欢迎查尔斯·弗林回到夏威夷，并要求部队集中精力，找住主动权，继续执行并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所需的综合威慑力。他说，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国分布在国际日期线以西的主要联合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保护及维持区域稳定，并能够和所有的盟友和伙伴充分协调合作。查尔斯·弗林今年57岁，以前曾经多次驻扎在夏威夷，最近一次是在美国太平洋陆军担任副总司令。他期望进一步扩展和测试这只陆军中第一支多领域特遣部队，在战斗中协调空中、陆地、海上、网络、太空和电磁联合部队。2021年大陆高考在6月7号正式开始，全国共有1078万人报考，其中北京有逾45000名考生应考。适逢中共建党百年前夕，当地警方在严阵以待，投入6010名警力在107个考场戒备，每个考场约派驻8名警员。据称今年作文题都同中共建党有关，专家认为中共是利用高考强化政治洗脑。中共教育部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7万人，再创新高。北京今年还首次在市内所有考场设置人面识别系统，考生需要经系统接受身份验证及违禁物品检查，严防作弊、代考等事件发生。7号上午，首场语文考试刚一结束，全国各地的作文题目立即登上了微博热搜。同时全国不同地方的考生应考的8条作文题目陆续曝光。中共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陈志文指出，今年高考各地需有8套试卷、8条作文题，其实只有一个建党主题。讽刺的是，提倡无神论的中共的考场内写着关于共产主义百年历史的作文题，而在高考考场外，很多学生家长却在考场门前摆上供果、插上香并跪地叩拜。不少网友嘲讽，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是庙呢。还有网友表示，应试教育制度将家长逼疯了。自由亚洲电台评论说，在一试定生死之下，考生家长压力山大，在部分考场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美参议院今日将表决最全面嘅反共法案。川普同前福克斯名嘴将推历史之旅系列对话。美市场劳动力短缺创纪录，四月职位空缺达930万。美议员呼吁对付中共需将贸易同人权挂钩。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通胀担忧加剧。北京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学者说报复外国等同自杀。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参议院准备在星期二下午批准两党立法，该立法将投资数十亿美元以应对北京的竞争影响。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仍然面临着来自共和党议员的质疑，他们认为该法案不足以对抗中共。参议院的投票定在星期四下午四点左右开始，法案的最终批准需要60票的门槛。对抗中共的方案将需要在参众两院都通过后送到拜登总统的台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 在5月18号公布了两党合作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这个是他的无尽边界法案 Endless Frontier Act 的改名和扩张版本。这项法案现在有1445页，目的是促进政府对科学和科技的支持，以应对来自中共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参议院法案的共同提案人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 Todd Young 的发言人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大胆最全面的反中共立法。杨参议员对开放的两党合作进程感到高兴，并期待着该法案在6月8号的表决。根据舒默和参议员托德杨的原始法案无尽边界法案，美联邦将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约810亿美元，作为帮助美国在技术和创新的研究和开发上超越北京的助力。该法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亦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一个新的部门，称为技术和创新局。该部门将专注于开发新技术，并为培养国内人才进行这一种研究提供投资。该部门将在五年内获得290亿美元。参院法案还包括一项条款，禁止将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发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共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以应对北京盗窃研究和科技的威胁。法案亦在 5G、人权、印太海域军事支出、宣传渗透等领域应对来自中共的竞争。前福克斯知名主持人比尔奥莱利 Bill O'Reilly 宣布，前总统川普将会同他一起在今年的12月在各地举办四场历史之旅的现场对话。这些对话将提供川普执政时期从未听过的内部情况。川普在6月7号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将是精彩而又严肃的对话，我们将讨论在美国发生的真正问题，那些假新闻媒体从未提及的问题，我将专注于讨论我们国家的伟大，这个是政治对话中很少讨论的话题。我期待着同比尔合作，现在他的第一本畅销的书公开讨论我们国家的真正问题，以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我们的历史之旅对话将是有趣的，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讲，川普补充说。川普指的第一本畅销的书可能是《杀死暴徒》（Killing the Mob）。这本书由奥莱利和作家杜加德 Martin Dugard 合著，是目前纽约时报最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有印刷版和电子版。这本书是奥莱利的系列畅销书《杀人系列》的最新出品。奥莱利在声明中还说，作为历史学家和记者，我的工作是以基于事实的方式将重要的事情记录在案，和第45任总统的对话是不会无聊的。奥莱利曾是福克斯新闻节目的知名主持人，多年来他的节目一直是收视率最高的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他因性骚扰指控在2017年被迫离开福克斯新闻。目前奥莱利在播客 Podcast 主持自己的节目《无旋转新闻》。这四场巡回演讲将在2021年12月11号在佛罗里达州日出市 Sunrise 的 BB&T 中心开始，第二场的地点有待确定，第三场将会在12月18号 在德州的休斯顿举行，第四场会在12月19号在德州的达拉斯举行。上星期六，川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年会上发表了演讲，这个是他卸任后的第二次公开亮相。他承诺继续积极参政，最近多次暗示他将会在2024年参选。星期二，美国政府报告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在4月份创纪录地出现了930万个职位空缺，数量比3月份的830万个猛增了 12%。根据劳工部星期二的一份报告，在4月份美国雇主只雇用了610万人，比3月份增加了 1%。这个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职位空缺的速度超过了填补的速度。美联社指出，美国的酒店和餐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关闭或缩短营业时间，现今重新开张，导致该领域的职位空缺增加最多。业界专家认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将会为市场上的求职者带来更多的益处，求职者在劳工动力市场上又多了一些强而有力的支持。国际经济学家团队 Indeed Hiring Lab 的主任邦克 Nick Bunker 说，随着更广泛的经济恢复，美国市场对工人的需求正在激增，同时劳动力的供应受到限制，因为工人在大流行爆发后迟迟没有恢复他们的正常状态，结果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恢复速度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快。4月份辞职的美国人增加了 11%， 达到近400万，是2000年以来纪录中最高的数字。美国劳工部上周五报告说，美国经济在5月份创造了 55.9 万个新的就职机会，失业率从4月份的 6.1% 降至 5.8%。 但与此同时，由于职务空缺率超出预期，业界认为失业率下降反映了5月就业市场的短缺问题亦很严峻。近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表示，美国政府要想对抗中共，需要将贸易和人权全面挂钩，我们需要将贸易和人权联系起来。中共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将他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没有办法运往他们最大的市场美国，他的独裁政权将严重动摇。史密斯6月5号在加州自由农庄参加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议题早餐会后讲，史密斯议员的祖父是新泽西州的一名律师，曾帮助数百个遭中共迫害的家庭，受到这些中国人的尊敬。受祖父的影响，他亦长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并积极为异议和维权人士提供保护。史密斯认为，美国民众需要更了解中共，了解中共在中国每日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曾遭遇到中共用坦克和子弹的暴力镇压，直到如今中国的人权状况亦没得到改善。他说，大家需要知道，爱国和对国家的尊重不等于对中共的尊重，中共的专制独裁完全和尊重人命和人权背道而驰的，他们是独裁者，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史密斯6月5号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专访时表示，中共是地球上最恶劣的压迫者，他对人权的侵犯前所未见，包括六四对学生的屠杀，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对西藏、香港的打压，对法轮功学员更是持续地迫害，摘取人体器官，这些都是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此外，除了经济利诱外，中共自2004年开始就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以文化交流为名，在约16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大约500个分部。史密斯说，这些中心只不过是发挥中共的软实力，试图通过提供北京政府制造的误导性描述来改变大家的想法。目前粟米、大豆和小麦价格纷纷跃升至8年高位，油价最近则触及2年最高，木材、铁矿石和铜价齐齐创下纪录新高。华尔街日报6月8号报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正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脆弱的企业和家庭受到打击，市场对通胀可能更为抗日持久的担忧加剧。经济学家预计，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 星期三公布的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可能会升至2008年8月以来的最高，受劳动力成本上涨推动。星期四公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料将同比大幅上升。通常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并非经济学家和央行人士过于担忧的课题，因为大宗商品价格可能波动较大，但在消费者通胀中占的比重却少于居住等其他成本。但这次情况有些不同，在原材料和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利润正在萎缩，家庭在汽油、食品、杂物和餐馆消费等方面开支的增加，抑制了大家在其他方面的消费的能力。在较贫穷的国家，有些人甚至完全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Cracker Bakery Brands Inc. 的总裁 Franz Hofmeister 说，我们各方面都受到了打击。他表示，今年小麦、能源和新的铝制设备等项目成本至少上升了 25% 至 35%。 该公司位于威斯康辛州的阿普尔顿，在 Cracker 将 Pizza 饼皮、汉堡面包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上调 8% 时，顾客提出了抗议，但其实可能需要更进一步提升价格。 Hofmeister 说，可怕的是这种成本压力还看不到头。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广版国安法实施后，美国宣布制裁35名中港官员。6月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反外国制裁法草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支持，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学者分析，法例会导致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冲突升级，北京立法欲突显他的强势、不妥协的姿态，如果一旦执行，后果将会是悲剧性的。苹果日报报道，北京独立学者吴强接受采访时表示，制定反外国制裁法的命令应来自中央最高层，而这种互动、这种报复其实是自杀性的。林郑的表态更如同火上加油。报道说，去年12月12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美国制裁，当局于是拟定反制裁法，亦有着强烈的立法冲动。这次事件再次反映北京高层越来越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而冲于这种立法方式来实现所谓的依法治国。吴强指出，俄罗斯2018年针对美国所实施的反制裁法案已经证明，制定反制裁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会令该国陷于孤立处境。且当前中国国际关系高度依赖，这种制裁和反制裁的方式绝对对中国没有好处。他说，北京这次立法意图却正是要强化不妥协的姿态，实际上是宣示民族主义的信号。若果真是依法执行，后果将是悲剧性的，这样只会加速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对抗升级。吴强仲说，无论是全国人大、外交部或是商务部这些官员，其实都在不断制造对抗和升级对抗，然后再等待这种对抗变成巨大的危机，需要最高领导人出来解决。但届时是否覆水难收，则会是另一个问题了。新闻报道完毕。
澳洲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联手采取行动，拘捕了涉及全球毒品交易的1000多名疑犯。今次联合执法是全球警方最大的一次渗透卧底行动之一。德国慕尼克孔子学院两名汉族男女员工利用 P 图炮制出撞人和维吾尔人的图片，并用中文和德文进行中共的大外宣活动，此举引发了德国的人权团体抗议，批评中共当局意在掩盖对撞人和维吾尔人的镇压。近日，山东公安秘密跨省拘捕多名无阻人士，包括当年拥护薄熙来的无共党成员。警方透露，这些人可能是因为酝酿成立新团体而被捕。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央社报道，澳洲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联手采取行动，在澳洲、亚洲、南美洲和中东等地拘捕了涉及全球毒品交易的疑犯。 FBI 说今次行动是特洛伊木马盾牌行动，是全球最大渗透卧底行动之一。澳洲总理莫里森8号表示，这项行动在全球范围之内狠狠打击了组织犯罪，对世界各地的犯罪组织造成影响。今次行动亦都成为了澳洲执法史上的分水岭。针对这项卧底行动，澳洲官员表示，美国和澳洲当局联手入侵犯罪组织使用的 App， 部署了已经被警方做了手脚的上万部加密手机，全球数以千计黑社会分子利用这一种加密手机安排毒品交易、武器买卖和黑帮暗杀，但是就未察觉执法单位已经在他们的手机当中做了手脚。警方读取了犯罪分子数以百万计的加密信息，犯罪集团在使用这个软件的时候会将他们传出的所有资讯泄露给警方，譬如毒品运输的情报等等。过去18个月当中，共有超过300个犯罪集团在10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使用这个信息加密软件。目前这项跨国警方卧底合作已经拘捕了超过800名疑犯，并查获超过32吨毒品、250把枪、55辆高级汽车和超过4800万美元的现金和加密货币。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德国西藏倡议6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德国慕尼克孔子学院两名汉族男女员工利用 P 图炮制出藏人和维吾尔人等洋溢着幸福表情的图片，并用中文和德文标注我爱你中国的字样，还发布在慕尼克孔子学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的官方账号。对此，德国的人权团体发声明抗议，批评中国当局使用极不尊重的手法，将少数民族作娱乐化宣传，意在掩盖对藏人和维吾尔人的镇压。声明当中强调，新疆和西藏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每日都在发生，维吾尔人和藏人被拘禁、虐待和杀害，维吾尔语和藏语在很大程度上亦都被禁止，穆斯林和佛教信仰受到高度管制，他们要求孔子学院停止虚假宣传，并呼吁德国政府应该立法将它关闭。近日山东公安秘密跨省拘捕多名无阻人士，包括当年拥护薄熙来的无共党成员。警方透露，这些人可能因为酝酿成立新团体而被捕。6月3号大陆的一个无阻网站发文说，从5月12号开始，山东济宁市公安局开始大规模拘捕省内省外的无阻人士。这些人都是被秘密拘捕，有些连家人都不知道，亲友只是知道他们最近失去联络。目前只有上述6人有消息传出，可能还有其他未传出消息的无阻人士被捕。被捕的无阻党成员当中，首当其冲的是2019年刚刚出狱的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马厚之。根据早前的传媒报道，马厚之是当年主张推行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无阻党，亦即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成员。2009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的时候，毛共党秘密成立，并一致拥立薄熙来为党书记。当年10月，马厚之和多名毛共党主要成员到重庆筹备所谓党十一大，但是就被毛共党拥护的薄熙来当局拘捕，后来被判刑10年。对此外界分析，近年来中共遭遇执政危机，部分党内势力主张用复辟文革的方式重回对社会的极端控制，走唱红打黑路线的薄熙来因此成为无阻拥戴的对象。薄熙来在中共内斗当中倒台之后，无阻团体在一定程度上亦都成为了政治异己。 根据大陆传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7号下午，山西晋城突然降下冰雹，部分地区冰雹和冰奔波一样大。晋城市区记录到最大的冰雹直径42毫米，冰雹大如鸡蛋、核桃，很多汽车被冰雹砸烂。当地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网友发现很多大冰雹的形状酷似中共病毒模型。根据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突然降下的大冰雹砸在地面房顶啪啪作响，有些冰雹比鸡蛋还要大，形状酷似中共病毒模型。虽然冰雹落的时间不长，但力度很大，不单止汽车车窗被砸烂，连车体的钢板都被砸出一个个坑。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欢迎。